所以圣教与教是由综合理解的必要。上面说啊，这个释迦佛爷所说的这个法，一面啊是他悟入的这个真理，二面啊是说这个真理啊，还有这个史实啊是不相离的。那么现在说过，把这个真理啊从这个生语上啊去表现，这就是啊形成一种教啊。所以说圣教与教，说释迦佛呀，不管是有心无心，他的这个神性啊清净了，一切感都是自然的流露出来的呀，真实的一种教。而乃于教，所以说为了教化众生呢，要用语言啊去说明，所说的呢也非常啊这个气色。肯道是有综合理解的必要，所以啊应该要把这个神教与语教啊，也就是说这个法与律的这个两方面要总合起来呀去理解它。那么现在说过，说圣教端严即平易，阴爻气实啊即神妙。说、啊、这个释迦佛呀，他一生啊出世是表现的这个教化，说过、啊、他非常庄严，不管、啊、是信主做济人得物，都非常啊这个端正，都非常啊这个庄严。但是啊即平易，说过、啊、他平易近人，他是个大众化，说不管在哪一个阶层里面，他都是啊以最平淡的，以最这个普通的啊这个身份同一切人见面，不是说过他一种最高的这个身份名归亲，没这么过年啊。所以阴爻其实第三妙，主管他是误入的真理，从他语音上说出来来啊教化众生，说过亲切的很，真实的很。但是啊在这个亲切真实当中啊非常神妙，非常神妙啊。二啊说圣人嚣张度苦厄，妙难出然逆不知。现在说过这个佛法当中啊，说这个神，说这个妙啊，从哪儿说起？那么现在我们需要了解的，说这个神啊，从这个佛法上来讲，说什么东西是最神？当然我从相对的方面来说，说这个真理啊最深，一般人啊不能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啊，我们这个神性，就是每个人的神性也非常深。说起来哦，人类的知识哦，甚至于说过一般的智慧要进步了了。如果说是低下头来啊，反省反省自己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也许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的。因此这个神性这个内在啊，它这个内涵啊也非常深的。那么现在从这个佛法的意义来说啊，修学任何样的佛法， 他需要了解我们这个神性。为什么呢？我们一般人啊，都是被这个神性所困，也许平常时候不觉得呀。如果说是面对了种种的这个环境，尤其是苦恼的那个环境啊，那个时候真是热闹不堪。为什么呢？就平常时候不了解自己的心，不了解自己的身，一不注意了，这种身心上啊，造成许多这个苦恼。我们通常说过啊，这是啊，如像那个蚕子一样，作茧自缚啊。那么是说客观上啊，种种的什么来困扰你？事实上啊，由于你不能了解身心，被这一个客观环境啊迷住了，因此啊。就造出个种种的啊，这个颠倒啊，心疼苦恼啊。那么现在这个佛法呀，它最主要的是要让我们面对身心，是深深的了解自己的身心，把身心当中困扰自己的，要能够啊，经验经验的用的想法，你想法来了。他许多的这个苦难啊，就虐啊，就困啊，许多的苦恼困扰，他就慢慢慢慢的啊，这个消除不了了啊。因此，这个内在的这个障碍呀、啊，要去经营经营是控制。所以现在说个圣人嚣张都可以。因此啊，我们这个神性啊，神。这个佛法的智慧啊也深，这个只有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啊，它才能透视自己的身心，把自己身心内在啊最严重的问题一一解决了它，这样呢才能度脱个种种的苦恼啊。说妙难出然密不知，这个妙啊根茎一层啊来说。说顶上啊，了解了自己内在的一种问题啊，解决了它了。那个啊，凡是限于这个智力的方面，只管你自己啊啊解脱了了。那么现在更进一步说过，这个人对人啊有特殊的这个义务啊或者使命。不仅是个人啊脱离了苦恼就算，还进一步把自己脱离苦恼的这个方法啊，要面对这个人言，这个妙难出人哦。就这个世间来说吧，这个处处是人住，也可以说个处处啊是黑暗，你不注意就掉在那个岩石缸里面，你不注意。就把路啊都偏了，就走向了黑道了。那么现在说这个菩萨发心啊，他妙，妙是什么呢？就懂得了自己解脱烦恼的法门，也能啊让自己身心彻底解放，因此面对这个世界啊，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的啊这个染污。混浊，但是他这个身心清净了，他身心清净了啊，他才能面对这个种种的这个染污，因此啊，他就能够和许多的苦恼的众生、混浊的这个众生相处在一起，用自己的三窍方便啊，一滴啊去抵制他们，哎，让他们从那一个黑暗。苦恼当中啊，拔出来，密不知啊，这个知啊，哦，就是说个，就是说这个衣服哦，啊，你啊，投到那个合适的阴暗里面，它就变黑了。现在说个相反呢，如果你能够懂得这个佛法的妙理来了，你在任何样的黑暗之下，你都是一片光明。他不会受到黑暗的染污， 这就是啊，这个妙啊。那么现在说过啊，四转教化的流行，构成缘起合合的人间佛教。上面说这个神教、语教的神门的作用。现在说过这个释迦佛呀，受到人的尊重，不是他自尊啊，是大家呀记了他说的这番理论，从理论上啊所表现的真实的这个行为，自然的大家尊重他。说过他的这个神教、语教的流行，构成缘起合合的人间佛教。说过就构成了这个缘起人间合合的佛教。这个佛法当中啊，是这个缘起呀、啊，它主要的是破除什么呢？说个破除这个我起，一般人啊，总是在内在呀、啊、一个真实的自我，说我能啊生起一起，所以这个世间的呀、啊、人对人形成的种种的这个冲突伤害，就是嘎嘎的呀、啊、都知道一个自我，这个自我与什么相近的呢？如果与自己的贪欲、与自己的错误的思想相应，那么彼此都是这样的，就彼此造成了一个冲突。那么现在从那个佛法的这个智慧啊来说，他说不是从我起的，是从种种的因缘而起的。其实这个道理啊并不难懂啊，也分分明明的很。人从哪儿来的？哦，是说个由于男女结合家庭，哦，生儿育女喽，成为了这个父母。那么这样子啊，是个一代一代的呀、啊，传下去。那么以此类推哟、哦，说世间一切个，它都是种种那个因缘合合构成的。如果说是个人的啊一个自我的话，或者一个特殊的个性的话，说老实话，如果你觉得那样，他觉得那样，两下的调和不起来，为什么呢？嘎嘎嘎出在一地嘛，那么嘎嘎嘎都自以为是，他怎么样也调和不起来，也不能生气一气啊。就因为没有这样的自我，没有这个个体的作力，哦，在某种因缘之下，这就是要分这个好坏咯。坏的因缘大家一凑合起来组成种种的坏事，好的因缘一聚合起来就形成了种种好的现象，这等于说是一个家庭的传统的教育好，你出的这个儿女哦，他就好哎，相反呢，他就差哎，这个都没一个自我啊，没一个自信啊，他完全是人为的这个缘起作用。那么现在说构成缘起合合的人间佛教，所以这个佛呀，他建立这个神传，就是啊，要构成啊这个缘起人间的佛教。那么现在说物缘所起，利物我明出真人之合合，是缘起的合合。如果这个学佛法呀，它最主要的，如果要体悟到从生命到生命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起的，利物我。这个物啊，就是我和我所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绝大多数的人啊，都是以自我为本位，因自我啊而有了一切了，说这些都属于我所有的，这个就是啊这个物的 义。整个世界的人从古至今哦，都是嘎嘎嘎说我是有的，就因为这样子，你说你是有的，他说他是有的，嘎嘎嘎都封锁在这个嘎嘎所有的这个范围之内，因为嘎嘎嘎就化成鸿沟啊，在可能情况之下，彼此要离开不冲突的时候，他可以进行你，离开冲突了，冲突了，马上就形成了这个对立呀，大而应之哦，或者形成了战争啊、杀害呀，这就是无我的之作用嘛。那么现在说你懂得了这个缘起了，说管每一个人啊，从无始以来与许多的人或者一起人，都是在这个因缘网络当中啊，互相依赖，互相帮助，这个人类哦才能啊持续下来。如果是把这一个缘起的果量扩大了，它最大的形象是什么呢？是说吧，我的就是人家的，为什么呢？我从无始以来就是依靠人家生活下去的嘛，所以我现在所有也都是人家给我的嘛。那么相反的，从客体的方面来说，人家的不是我的，说人家的是人家的福报，不是我的。尽管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用自己的权利，用自己的什么把它取得来，一想啊，说个不对，我自己的话也推出去，人家的根本应该要。如果说是懂得了这么一个道理了啊，你在任何情况之下得到了一切不欢喜，失去了一切也不苦恼，也许从这个世界方面啊更领会的政策。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啊，原来啊我就没有一个大的权利可以永远的保持它，它自然会失去嘛，有什么可以有头的？说民族战争不和合啊，如果离开了这个无我了，能真正的和合啊，这思想上的方面来说，他就不会斗争嘛，在这个行动的方面来说啊，也就不会引起种种的哦这个战争伤害。这个人类啊，从这个动物不同的地方，他即使写下来呀、与彼此的这个思想观念不同，有的啊特别该强调卫星，有的啊特别该强调这个唯物，总是要特别强调哪一边的，各这一边是对的，他就从这个地方啊掀起这个思想上的斗争。那么假如说不能解决了，有权利了，就战争了，要克服对方。那么现在说过，你把这一个无我的观念转过来，一起个无我的这个缘起，也面对这个缘起，许多的争，许多的这个什么的，它就自然让它淡化了，消融掉了。所以啊，才会啊这个形成了真正的这个合合。所以缘起的佛教是相应相成的，任何贯通是整体的。尽管这个佛法呀讲这个缘起的这个佛教是相应相成的，既然是缘起的，就没有一个永恒的固定的自我独存，也不可能有一个人永远的说我有大的权威，我要永远的啊操纵或者主宰一切，不可能嘛。那么在这个不可能之下，你真的了解了不可能了，这样子啊他才能够啊了解到是个相应相成的。所以从缘起当中哦，说白大家呀都应该是神气互通相应。 说彼此的利益应该互相享受，互相成功，互相帮助，或者从这个佛法的方面来说吧，说个这个佛法的本身它就是个分分明明的缘起。为什么呢？有佛啊说法，有这个佛呀和这个律，这样组合成啊这个神团啊，你少了这个神在当中，不管是佛是法是神，你少了哪一种，它都不能构成缘起。有了这个三种啊啊，居住不了了。哦，这个佛与法，法与神，或者神与法，法与佛，它在那互相相应相成，综合融观的是真，是整体的。为了授权思想的种种性，能权佛法也就六位拜合合的种种说综合用我是整体的。所以这个佛法呀，有这一个因缘合合，从这个合合当中把这个各方面的关系条件都配合得很均衡，不是啊这个品种啊来命的哦，不是说强调特别微型或者强调特别微弱，那都是品体的啊，兴起种种的苦恼斗争。那么现在是说不疲于变，他才能把这个佛法的这个整体啊总合起来啊。哦，主要的从这个佛法本身说吧，哦，是个佛法身，这个三在呀，它是总合的，乃至推之于世间一切。你懂得了这个东西了，才就破除了这个自我独立、永恒主宰的观念，和大家融合成一片啊，大家能安定，大家能享受这个幸福安乐。但为了授权思想的种种性，能权佛法也就六位不二合合的种种。那么现在说过，这个佛法它是不离这个人间的，也是不离这个语言的去说明的。但是啊，为了啊授权思想的种种性，因为授权啊就所说的客观的环境的一起，对客观环境的一起，简单的来说过就是有啊，有是什么呢？就不管是内在的种种，外在的这个种种，可见不可见的，这样你想到的，能说得出来的，都是有。那么这些对象哦，太复杂太复杂了。所以能权佛法也叫六位百合合的种种。那么现在说这个佛啊，他能把这个佛法呀啊善巧的去说明，他之所以能善巧的说明呢，就是他深深的通达这个缘起合合的这个原则，这个不爱呀就通达的意思，就是他之所以能把一切法说明了，让我们认识，这是由于他呀把握了这个真理，所以他向自己看，了解了自己了，向外在的一起人物乃至种种的一起也看清楚了了，所以一点都通得过，一点都不是我这个障碍。因为同这个一起，他才能和一切人打成一片啊，一切才能深深了解一切人哦，什么人啊、哦？他这个问题最严重的是哪一面，与久久的与人相处或者与一切人相处 从无始以来就这么做，住久了，他对每一个众生的心理都啊悟入的啊清清楚楚，他才能啊就他的这个宗里面烦恼来顶破他，那从这个地方啊吐出来，向那个心理路上去走啊，去做，这可以啊略分为二类，一能权以一教为主，授权以个人的身心修养为中心，开始势力的震慑，比如这种种应教啊，与弟子口口相传的奢侈，成为教授，也成为下一的大魔。这个说个能权授权，可以分为两类啊来说，以能权以应教为主。说个能权就能说明的，那要以这个应教啊作为一个主体，授权的客观的一切是说明每一个人的身心，说应该怎么样子把这个身心啊陶冶那个非常啊这个清净光明。那么这个就要加以这个修养了，开始啊设立的正式地入。所以这个释迦佛呀，他这个能权守权的，他这个作用在哪儿？就是说吧，他能开示出来呀，这个开示就是分分明明的说的啊，清清楚楚啊，指的啊是真真实实，这个就是开示。开示的这个实力哦，都是啊真实地路，就说是真的是实的，是低的是路的。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哦，可以应用这个金刚经上的话呀来说。说啊，如来是真于在，实于在，如于在，不光于在。这个不光于啊，就是本文上说是这个地啊。什么叫做真啊？是说把这个释迦佛呀悟入了这个真理了。是啊，就是说啊，他所说出来的都是与这个事实呀这个相合的。这个如是什么呢？这个如啊是说释迦佛是悟的这个真理啊，说明的这个事实都是啊恰到好处。这个不是释迦佛呀自己要啊创造的，或者是说啊泛民的，所以叫做入。这个入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一起肥啊是这么样子一个一个的冲下来的，现在的佛也这么样觉悟的，后来的人啊一的成佛也是依照这样子一贯的做就成佛的，这就是入啊。啊，也就是说哦，在这个常识大空之间啊，它是不变的啊，所悟的所说的一从来没变过，所以叫做如。像这样子从真理实施啊，或者永远一致的方面，当然啊，不过是说的做的，他不会骗人嘛，这个光啊就骗人了啊，如果不光就被骗人嘛。这就是真实地入，这种种应教啊，如果这些啊种种的啊，这个应教，有弟子口口相传的受持，说啊，在这个佛陀的呀、啊、这个时代呀、啊，那个时候哦，是这个纸啊啊，或者是墨啊，并命啊，虽然是有啊。但是一般人用不起啊，我们中国人哦， 主管在这个西汉初年也这样，主管要想真正的啊，要了解中国的这个五经啊，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以后是很少用笔的。为什么呢？贵族阶级他把种种这个文字书稿塞在那个抽上，塞在那个端上，普通的这个穷人哪里有哪一个条件呢？或者是说把这个文啊刻在那个桌板上，或者这个木板上，那个一批哦刻不了多少字的，总是用这个口传，那自己一直记下来呀，记下来。那么现在他们这个印度人啊，他有他的特殊，这个印度人呢，这个记忆力强，记忆力强啊，所以啊，在这个古代呀、啊，从印度到中国啊，来弘扬佛法的那些出家人。如果那个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佛法呀，啊，他那个一点啊从快到深不可能，因为那个交通的困难，气候这个变化，一个人啊走起来都困难，别说是再带上许多东西，那怎么样？就凭自己的记忆。有的人少则呀，他能记上十几万字。最好的记忆力他可以记上几部文字。那么到了中国来了，生活稍稍安定一点啊、哦、一方面他还学中华啊，二方面啊是个中国人啊，他还慢慢懂得这个范围，这种难切的伺候啊，他才翻译得出来，才翻译得出来。所以印度人的这个记忆力特别强，有弟子啊口口相传的首次，如果有这个弟子们哦，一个一个的，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口口相传。不过这个古代呀、啊，在口口相传应该推。比如说，同样的一本经，一本律，他大家不多呢，要在一起来背的。如果说是大家在这个当中发现出来一个字，他就互相啊来检讨，甚至于啊受到啊这个惩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个字弄错了啊，这上下文隔离了不通，那么这样子啊，哦，你去信啊，你要翻一个就不会啊，这个信压大呀，不信压大。那么现在如果由于那样的口口相传，而才要苏格又非常严格，他才能把这个佛法呀记在心里面，表现在身上，称为教授。这个呢就是教授，这个教授什么？就是经，就是经啊，啊，说啊这个经啊是佛啊是悟入的这个真理，现在为了对众生啊说明。哦，他就教授这个众生，这个什么呢？就代表了这个真理的光明，这个教授就代表了真理的光明。世界上的文化哟，虽然也有这个光明的一面，但是啊，与这个世界的这个智人，甚至于这个圣人，他所有的这个智慧，他不能透底。不能透底，所以啊，你要深深追下去，以这个佛法的智慧来观察这个世间这人，或者世间的这个圣人的这个智慧，他久久的就发现了很牛逼。这个佛法之可贵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诸葛教授，哦，这是啊一种光明的开始，而我们了解了。说世间究竟是为什么事情，或者身心是为什么事情，与身心相对的一切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复杂的情况。但是啊，简单的说，你了解了身心是会怎么样的回事，也就啊 能够了解民族的气是什么样的回事。要不然的话，你光是向外面去了解，当然啊，其实这个世界的学问思想上来说，它应该是分门不类的去了解的。但是啊，你了解的外在的东西太多的了，对这个内在啊，应该了解的，应该体悟的，你忽视了，早点了，知识一多，苦恼一重，苦恼一重。那么现在这个佛法说这个教授啊，他需要让我们了解身心。你把这个世间的一切学上了了，你知道他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好的怎么能运用它，坏的怎么样的避免它，他才能够有这个觉知力。主要是教授的方面也成为下一的弹幕，主要也成为要做下一的弹幕。这个弹幕啊，印度话，反正中国话呀就是弹幕。这个弹幕啊，它包括的这个范围啊非常广。这个佛法呀说，面对这个世间，世间众生的一切真实啊复杂的个没有办法呀去统计。但是啊，从这个佛法的这个归纳法呀来说，只有两种，一种就是有，二种啊就是空。佛法呀，它是简述这个两边的，也不是说过光强调空，也不是说光强调有。就这个人类的知识上来说，应该是心学有。哦，说过有因缘有果报啊，有父母，有师长，有兄弟啊姊妹，嘎嘎的啊，想了解这是一个论词，这是人伦啊应该了解的一个层次，也是做人啊应该啊走上的走上的一个轨道。那么现在说是这个大魔啊，就它的整体意义来说，那是太广大了。为什么呢？包括了一起的空和一起的有嘛。现在这个地方一个观后说下一点弹幕，这个下一点弹幕啊，说只是释迦佛呀面对这个世间众生所需要的啊，把啊众生所需要的说明。其实个另外还有许多许多的啊，因为一时的啊不能让这些众生啊接受，他就慢慢的说啊。所以现在所说的一分的这个教授啊，他是由这个下意啊来说的。所以啊，在这个经上说过，这个释迦佛说过，他说啊，我所说法如早山土，所谓说法如大地土。如果我所说的这个法呀啊，就他的这个实质来说，说的很少很少，像早山的只早山的一点点土。所没有说的这个法像大地土，也就是说没有说的法太多太多了。但是啊，尽管是早上的啊、哦、一些些的土，可是啊，他已经啊把这个真理说明了了。就会比如来说过，就等于啊这个大海的水啊它咸的，你上到一地是咸的，他也了解的说整个大海的水都咸的。在后代扁鹊的圣林中，就成为辗转传来的阿含。最终啊，这佛密度后啊，哦，弟子们哦，听说啊，这个佛的这个法呀，太好啊！这是为什么呢？是解除这个生死苦恼的，也是发心呢、啊， 是救人救世的。大家说共同起来啊，要把这一个啊佛所说的这个法的圣言啊，要把它摒弃起来，不要让这个善舍呀，不要让善舍，就成为辗转传来的二分。说啊，这个不但是释迦佛的弟子样，就过去的一切的古佛啊，没做了以后了，也还是啊这样的。那、啊、是说古佛呀传到现在的佛，现在的佛呀传给现在的弟子，弟子们啊再一个一个的口诵下来，当然哦印刷书啊这个啊阐明了，也要再印刷出来哟、哦。啊，那么现在就古代那方面来说过，说过啊，这是从这个古佛以来呀、啊，啊，一直到现在呀、啊，一个一个的辗转的、啊、传来的，这个叫做阿含。这个阿含啊，就是啊，这个佛法的这根本圣典啊，它这个意义啊很多，最主要的呢就是发挥发呀，就是、佛法的发。归啊，就归他的归，就是说啊，这是一切法的呀、啊，总归难处，啊，就是后来啊，所有的这个大小乘的佛法，从那个训感究极的方面来说啊，都是从那个阿含当中啊流引出来的，所以叫做法归呀、啊，叫做法归，或者叫做穿。也就是本文上所说的这个辗转传来的、啊、这个传。那么现在顶上说啊，说啊这个佛呀所说的这个法呀是真实地如啊，那么为什么叫做真哦？简单的说，说六边神是啊，世间真，不边不神出世真。说这个佛呀，他说的这个法呀，就这个世间的方面来说，当我们每个人不论在家吃药，你没一种烦恼，他就不能脱离这个苦恼啊，永远的这个生死当中六边不移啊。你照不着嘛，所以这个烦恼啊或者错误的行为是草中嘛，这世间真啊，这世间的真相啊。那么现在说不变不生确实真，如果说你懂得了这个佛法了，他就不会啊被这个种种的啊这个邪恶的因缘所转变，因此这个苦恼啊也就不会生气了。说的明显一点，这个有漏的生命啊也就不会生气了，出世真。说啊这是出世的呀，这个真理，这个出呀不是逃出，也不是啊这个避免，就是出。说啊这个不变不生的这个智慧的真理你得到了，说啊才能啊生个这个世间的之间，因为这个世间的人哦啊总是说啊我也想快乐，我也想长生，我要想啊得到这得到那，道理说老实话得到一堵苦恼一大，那被种种的东西困死了啊。先说你不变了，不变了就安嘛，不生啊这个烦恼不生就不苦了嘛，出世真啊，你有了这个超出世间的这个智慧，他自然能了解这个真理嘛。那么现在说这个真是个什么，说凡尘因果必如是，地地理理不模糊哦。说个这个若凡若生的因果他一定这样，为什么呢？六边神是世间真，这是凡夫的因果，说不边不生出世真，这是生者的这个因果嘛。所以啊这个懒虫的因果啊，它一定这样的，所以叫做真，地地理理不模糊， 如果这是分分明明的啊，不会要这个模糊一点的。而南权啊，是专阴教的指导，神教的示范，授权以群众的生活行为为中心，开始道德的借条，以及有关和合大众与适应社会的法治。而呢是南权啊，是说过南权的这个佛陀啊，把这个法门啊说明就是南权。所以经世尊阴教的指导，神教的啊这个示范，这个释迦佛也虽然要那个阴教啊来指导众生，但是啊他不是说你们一定要依照我这样做，非此不可。他只是说他说到啊，他顶出来了，你呀、啊、如果说是要真正的解除苦恼，你要自然人力啊去做，他没有强迫性的，没有强迫性。说神教的示范，说在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哦，来往出入信主主怎么样的待人以物啊，怎么样的处理一切的这个思想，他从这个身体上啊来示范，授权于群众的生活行为中心，授权的一切个都是以群众的生活，就是人类的这个生活行为为一个中心，换句话说就指导人类的生活行为的一个规范，开始道德的戒条。如果我们一个人要做得好哦，除了在这个理智上要能懂真理，在这个行为上要有一种啊正规这些戒条啊，这是道德的戒条，以及有关和合大众的适应社会法治。换言呢，佛法在世间不能离开这个世间，如果以及个有关和合大众的啊，不但是这个神团里面啊要和合大众，就是做一个最佳的这个家庭，他也是哦啊，要父母儿女做暖的亲属，也要啊这个和合，这样子哦，最相对的这个家庭的这个幸福。如果谈到这个戒律，不管在家出家啊，要能和合大众，适应社会，也要能够以这个佛法呀去适应社会上的种种的法治，就是规定。好，我们现在休息一下。这除了波罗提摩擦的千万法以外，一切法治理都啊推行在呀神通中，成为教界，也成为毗尼律。说这个顶上啊所说的这个能权啊和属权的方面，这个呢除了啊波罗提摩擦呀，这个波罗提摩擦呀翻成中华叫做必解脱。简单的说吧，如果比如说五戒啊，杀盗淫妄戒，如果出家人古人而应该的遵守，在家人你守了五戒喽，如果不应该要杀，不应该盗，那么在家人为了这个传宗啊接代呀啊，如果不邪淫，这很重要的。如果这个在家人邪淫啊，这个家庭不管他是经济，不管他是哪一方面都好，说老实话，这个精神上安定不下来啊。那么现在如果要重视这一种哦，妄语之不成事，酒啊这是乱心的， 可以引起种种的应用问题。苏格现在是必解脱，苏格你能够吃这个戒的话，每一条这个根本戒你吃得清清楚楚，就嘎必地啊得到解脱。这个解脱啊虽然不是真解脱，但是啊你能够在辛勤的生活当中，除了免除啊许多的困扰啊，跳出来这个死灰的这个圈子，这样的也就慢慢慢慢哦得到自在哦，得到自由咯，这个叫做嘎比解脱。除了乘法以外，因为这个佛法呀除了重视法以外，他非常的重视这个戒律，因为这是大众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遵守的啊一个正规，就乘法。苏格他已经啊规定了，苏格把这一个文字的这个语句啊规定了细心层层，任何人啊要诵这个戒，说这个戒不准啊掉一个字啊，这叫乘法呀。一切法治啊，离一切的法治哦，啊，人与人相处的这个礼仪哦，都推行在神通中，都啊推行在这个神通当中，成为教戒，成为这个教戒，也成为毗奈，也成为毗奈律。这个毗奈分中法就是律啊，这个律的意思啊，最简单的意义来说叫做灭。就是啊要消灭这个身心上种种的这个罪过，也就是这个必解脱它是相通的，它相通的。那么现在说啊，我们上一次讲过这个佛法呀所说的这个圣切呀，在狭义的方面来说哦，说过来这是出家人就是圣切，要是就这个广义的方面来说哦，这一家人也就是圣切的，也就是圣切。为什么呢？你假如说你过去有这个树根，那么现在呢以树生的啊这个因缘，你把佛法看成自己的了，你一切的生活都佛法化了了，因此啊自己啊啊，如果认真的这个修修，他可以动出这个门烦恼的。净空规律在家生活，他可以动出这个门烦恼。那么这样子啊，如果素行素作，他就身心清净了嘛。身心清净了了，啊，以这个理啊来指导这个事。你做任何事情，都不违背这个真理。那么这样子哦啊，出国也是出家的生活嘛，而是真正的一个出家者。为什么呢？以他一个在家人他能做到这种程度，比那些虚伪出家的啊那真是高贵的，不值得做背书的啊。这一点啊我们上次讲过啊，今天我总提一下。那么现在出国啊，这俗权的啊法与毗奈难达交流，如果这个俗权的啊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法，简单的说就是啊这个代末，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经和律论，这个叫做法。与律啊，与这个毗奈啊，也就是这个律了，难达交流，这是个难达的这个交流，要从总和融过你的场。所以这个难种啊，你不能把它有砌成这个难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啊在这个早期啊，所以那个时候他对这个弟子们的这个教化艰难得很。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四诸佛教。这个法与律啊，它没分开，可以说法就是律，律就是啊这个法。那么这个四句话呢， 就是你能够把这个佛法从声音上表现出来啊、哦，这个就契合了啊，这个主佛所说的这个意气，所以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啊涵盖了这个意气的这个方法。等到啊十多年以后了，说出家僧这个僧才的这个品质呀、啊、复杂了哦，有的人啊是说对这个法的这个审理固然不容易了解，对这个律的啊这个正规也不容易上轨道哦，因此哦说个这个弟子们啊要求佛呀，所以好好的建立制度。那么因此啊说个法与律啊它分成两种，实际上啊它还是互相，为什么呢？以法呀来护律，所以你真正懂得了这个佛法，他才能真正的护这个律，也以这个律啊来呀护这个法，就是你满意正规的这个制度，他这个佛法的这个情境高尚也显不出来，所以也得要以这个律啊来扶持这个佛法。所以啊这是啊综合荣国的立场，考察团体个人，如果这些啊如果考察这个团体啊，或者是个人，或者是如果环境与类型，大体上哦啊来说了，这个类型啊要能啊真正啊来体悟这个法，外在环境上要能啊把这个法与这个律啊配合下来啊，来净化这个环境，事情与理性，法治与义律。如果这个就包括了啊事情与理性，这个事情啊就思想上的种种的啊这个互动，理性呢，就是这个理智上的啊种种的体认把握，这个叫做理性。那么现在假使配合啊这个法与律的方面来说，律啊是属于事情的方面啊，这个法呀就是教授啊是属于理性的方面，他这个佛法呀就这个事情和理性，他都是啊景象的啊这个重视的，法治与义理，也就是事情与理性，就是从事情上要建立种种的法治啊，什么样的事怎么样的处理啊，或者是说义理，这个义理哦啊他也是这个多方面的啊，也得个你要去贯通它，理解彼此相应相成的中观性，如果要理解呀、啊、彼此哦，就是说不管是法与律啊律法，或者人与己啊，或者己与人，或者人及民族的气，这个都是啊相应相成的，它是个中观性的。那么现在说到这个法治与理啊，就有关于啊这个智啊和心的两方面，智和心的两方面。说个思想善于测证明，理性意念其光景，就是说那个思想上的这个表现啊互动，这属于神奇和语言方面的。如果要时常啊警惕自己，如果要正道要分明，所以这个理性的方面啊，这属于意念的方面，这属于内心啊提次体悟的这个方面，说啊你的这个内在这个意念啊能够悟入了这个真理了，气广经了，这个时候啊你的眼光你这个心境啊才能广大，才能啊这个清净。那么现在说过如知啊如性，总合起来说又是个什么样的？说知性明确 四当天，金波常等无苦空。主管我们这一个人啊，不管是在家出家，一般的这个啊修佛法的在家在家，他总有说啊，我叔叔不会哟，啊，我拜拜佛哟，啊，这个就好了。这是一种啊起码的层次。从这个原则上来说啊，说啊，就智慧心的方面来说，说出家人因子隐性的，在家学佛的同样的因子隐性。举个譬喻来说，就等于空气、水、阳光，这是不分国界的。所以你什么人他需要这个三样东西吗？现在说到啊，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啊了解事理的人，或者是进一步以理啊来导事，以事啊来啊体会这个理，你也得告诉过出家人懂的哦，啊，你也得要懂啊，出家人心里也得要信啊，这是生活上的方式，他暂时的不同，属因了子属因心的，他完全是一个样。主管啊，如果是子心哦分明了，的确了，是当心啊。就是说这个佛所说的这法呀，分分明明的，就是、啊、把我们民族的气说流而身心啊，外而客观的环境开始那个清清楚楚。这是什么呢？金波常等无苦空。说、啊、这个佛呀、啊。哦，说这一个无常，但是啊，这个无常啊，许多人都误会了啊，说过、哦、这个人成无常哦，啊，一口气下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哼，这样的无常啊，那就危险极了。佛法说的这个无常啊，他说无常是无尽，就等于这个常年打开的水一样。你看他呀，滔滔不绝的向前奔流，没有一瞬的这个时间停止，但他不行啊，啊，气浪过去了，后一浪赶上来了，所以无常啊，这也不行，无常也可以说是不灭的，为什么呢？你这一世做了业哦，啊，好的你也受好报哦，坏的也受坏报哦，他无常他才能经历个。常年他老是集结的，没变化，也说不出你我人无是非来啊。他一定是无常啊，他才能啊这个尽力启发。那么现在许多人他不了解，说到我是常的啊，我要永远的啊这样，我要永远的自在。其实个你要是想想哦，如果假使长的，你生下来是那样子的，老是啊婴儿的阶段哦，啊，他不能啊成这个小儿哦，啊或者青少年哦、老年壮年哦，因为是无常，他才能变化的，长的什么都说不上，但是终身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总觉得自己是长，这个长的这个境界品质的阶段要超中一起。为什么长就是阴嘛，有长就形成阴，什么东西都要归无统治。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呀，它的这个高度的一面啊，真是高得很。但是啊，它这个反面来说啊，它什么东西它都要归一。本来就这个相对的安定上来说，一个国家啊，一个世界，他一定要长期的说啊啊，起人的怀疑上的轨道，这就一，这是好的。但是说国家是以人为的方式全力集中，我老是要这样去做，老是要这样操纵，像这样的这个一啊问题就太阴浓太阴浓了。你相对的来说，美国这国家就胡中国。他说个，你说有的人说美国的总统权力最大，其实美国的总统做到什么事情啊，他做虚心，
为什么呢？他一直在发来走嘛，他不让你放东西给呢，范围之内你可以，超过了这个范围你马上要受到这个制裁。他不是像一般所讲的这个义，我们中国人一直到现在困扰的就是个义，他不能用中，不能用中啊，这是附带的谈这个中国文化。那么现在说个进步长灯，说个把自己这张餐就形成自己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境界。现在就是说要破除这个场景啊，如果你要好好的这个因缘生命当中把握这个因果，从这个无常当中啊，尽量的再来栽培自己，因为无常才能开心嘛。你老是常的就死了嘛，啊，等什么呢？哦，进一步说就是我嘛，哦，大一中是一个人生的我。现在这个佛法说啊，如果也要破除这个我境了，无苦空。如果因为是无常了啊，你才啊能够真正的体验到，不管你身体都好，不管你环境都好，尽管你心里非常健康啊，非常这个活跃，不知不觉的如果老了，甚至不知不觉的说个坏人叫做重病，查也查不出来，查也查不出来，这就是明明是苦嘛。这个苦啊，不是那个苦的时候叫做苦，这个苦的本身啊，就潜伏在我们这个错误的观念当中，就潜伏在我们错误的观念当中。现在你破出来这个嫦娥我这一段啊，那你一般人勾心不过的啊，那个苦恼啊，你现在静静地放松自己，现在静静地吐吐出来，空啊，如果你解决因这个啊无常哦，无我这个苦啊，不再做苦了，那么这样呢，也就知道啊，也就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啊。把这一个空心啊来控制来铺出来这个自我，这个佛法当说的这个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你妈要误会了，你是真实的，你是永远的，你不要误会，你不要那样误会啊。如果这是因缘所成的，这个因缘所成的东西啊，它都是各个条件配合起来的，除了这些条件以外，它没一个实体的独立，你画出来实体的这个独立，它就污染了这个空性，污染了空性哦，你才能真正自在嘛。哎，就像啊这个情绪空一样，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它不在一起，一切障碍不了它，这是个空。所以真正懂得空的人啊，他就自由嘛，他这个身心的轻松快乐嘛。那么现在说个理解彼此相应相成的中无性，如果你从这个法之语理当中自己啊明确来了，那么才能啊破除这个我见，才能破除这个常道啊颠倒。如果理解了彼此相应相成的中无性，哦，就这个佛法来说嘛，法与律是相应的，三宝也是一贯相应的。就人事方面来说，彼此和一切的啊人都是相应相成嘛，你不能这个独立嘛，唯有这样才能完善的啊了解整体佛法，就只有这个样啊，就从那个缘起合法当中，只有这样才能完善的啊了解全体佛教，就整个的佛教啊是个散漫的。那么现在说过这个整个的这个佛教啊，那从什么样子的啊去得到使用，说执着相争度后移啊，干嘛来吃心的。如果我们一个人啊说应该知的，他不一定知道，
应该做的他也不一定能做到。现在学了这个佛法，懂得了这个法和这个理，应该知道了做个什么事情啊，应该不再去犯错误的，就彻底的把它止，把它堵住了啊，进一步啊把它断除，做是应该做的这个事情啊，是活于啊这个社会的这个良好的这个法律，也活于这个佛法正常的啊这一种啊规制，应该做的你就去做嘛，象征说个如此如做，你那个详细的啊那个整个的了解了都合一啊。我们作为一个修修佛法的人，他最主要的是哪一种，说自不轻敌心无合一，自不轻敌啊心无合一，心无啊合一啊，这个谈到这个智慧，这个佛法当中说这个智慧什么，是说把过去啊久久积累下来的文化思想，要能知道哪一种的文化有价值，哪一种的文化牛逼大，不要再受他的解逼了宰逼，而是还能扑出他，这叫智不轻敌心无合一。如果人这个行为的方面你所表现的一切他没有合一人，你总觉得清清楚楚嘛，不为自己啊啊想赚个什么，他这样他就没有合一人了嘛。那么这样子哦，如果专门来吃啊洗阴经，如果这个佛法的这个法门啊就靠了这样的精神，他在显示他的庄严，在显示出他的这个精进。佛教是人间的，说能权的圣教与教，所权的法权也，不仅是世尊的善意大用，而又是实际存在于古人生财社会的生前社会的。尽管这个佛教啊，佛教是人间的，换句话说过、不是提倡的，为什么提倡没真理啊，说个佛教的这个人间，这个人间的这个人啊，他经过了这个佛法的熏陶啊，他懂得真理的，所以啊佛教啊属于人间的，那你说你神教与教属权的这个法品类，不仅是世尊的善意大用，不仅仅乎啊是世尊的啊这个善意大用，就是啊这个神与意的这个善方面的互动就是善意啊，这个释迦佛的这个善意善方的互动啊，它都显示出它的伟大的作用啊，就是说啊这身体上的神药它能自然人的从那个唯一上把人引上正规，语义上输出出来的它代表了光明，把人从那黑暗当中啊能够提拔出来啊，或者这个意境上啊，这个意境上他是观察到的哦，是应该要这里的众生怎么样的教化，他就用那一种的范围去教化啊，这叫做啊一啊能管机啊，甚至于啊能够运用种种的正常的神通啊去督促他们，而又是实际存在于古人，如果同时啊也是真真实实的啊，我们学学佛法的也要体会这个释迦佛的这个善意大用，从我们个人啊或者省钱社会方面啊都要能够啊哦思维哦这个世尊的善意大用，也正是我们要修学的，如果是法律啊存在佛利用善言法律啊佛法性啊，就是说除了这个人间的这个佛教啊是从那个释迦佛的这个善意上显示出来，那么我们这个修法的人不能在家出教，也应该时时啊这个体会这个释迦佛的善意是个什么事情
也能仅仅从我们这个身上显起作用。说法力存在发心，诸葛如法如理，真正的能存在于世佛用，这就是说明啊佛所悟的真理，佛所啊经历的这一个正规啊，那么从他的这个身上显起大用，身经法律佛法性。这个出家人刚才说过了，凡是能真正学佛法的人，只要能净化身心，佛法相应都叫做身。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啊，也再加上也叫做身啊，反而就是身一身。说身经法律，不管你出家在家的这个身，你实际那个法律佛法性，这个佛法呀成了心。那么现在说过四种而已成表会呀，只做三当次开通。说过这个四种啊，就是比丘啊，比丘尼啊，或者呀这个在家呢就有不善有不义，就净是男净是女啊而已。我们这个释迦佛可了不起，他从来就没有说过说我要做你们的榜样，他不这样说。他说你们啊要真正的得到解脱，义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什么呢？依靠自己的六根。人类的这个六根可了不起的，你要把这个六根啊训练的进化的呀尽全力了啊，他自己啊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佛不能叫你解脱啊，佛也不能啊说加持你啊，让你要怎么样子了，要你自己要去接受这个佛法啊，依靠你这个六根啊去发挥。那么第二层就是法义啊，啊尽自己的身心的力量，依照这个正法而行，一是自义啊，二是法义啊，成表会，如果成了一个标准的啊一个会哦，等于是一个国家它也是国会啊，一个团体有它的特殊的这个标志，就成了一个、啊、最高的一个模范。只做善当，所以你这个若执若做啊，对这个善相应，而且适当，不过不计，这个叫做当啊，彻开通。说这样子啊、哦，才能啊彻底开通。所以在人间佛教的开展中，所以在这个人间佛教的开展当中哦，不应忽略佛弟子的这个互动，说不应该啊忽略这个佛弟子的互动，就是不管在家出家都是佛的弟子哦，啊，都应该啊把这样的法语的精神自己啊来规范自己，同时也表现出来，啊，去影响啊其他的这个人。所以啊，因此啊说，我们就是做一个在家人，啊，要做一个家庭的啊这个证人，啊，要做这个社会的啊这一个通人，通什么呢？要与社会通神气嘛，啊。要做这个国家的巨人，为巨人什么呢？就是不管苦到什么程度，这是应该吃的；不管是落到什么程度，但是啊，不去贪香，不去放纵，这些巨人嘛。你能够啊做家庭的责任，也能啊做这个社会的啊这一个啊同仁，更能做国家的巨人，才更能进一步啊。久久地成为世界的文人，久久地成为世界的文人。好，今天讲到这儿，啊。